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方丈，我们今天继续讲唯识三十论诵一观。接着上次讲到81页，我们继续看这个81页。并懈怠，看到没有？第四行啊，懈怠啊，并是并的古字，懈怠即是怠惰啊。那这个懈跟怠，你要把它分开来看啊。先懈后怠，什么是懈呢？松懈嘛，对。所以松懈就是放松嘛，啊，松懈。这好有一比啊，就好像你爬山的时候，然后不是比如说用那个绳子套着上面的树或是岩石，然后这样拉着爬上去，对不对？那你那个手能不能松啊？不能松，你一松怎么样就掉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修行的路上，在菩提道上，节节上升也是一样，你不能放松，这手不能松啊。所以那好，那你就看这里，这个手这样子是有力的，对不对？这样是有力的，然后这样就放松了，然后这样就放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完全叫懈了啊，就松懈了，完全松懈了啊。所以这个松懈的情况呢，这个章回小说上说叫疲软。这古代的章回小说说疲软就是没有力气，松懈啊。那个怠呢，怠就是怠惰啊，也就是懒了啊。病是病的骨质，懈怠就是怠惰。怠惰那我们一般俗语说偷懒，这个懒是用偷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所以懒哦，就不能光明正大的懒，一定要偷偷的懒啊，这样。这就表明了说，就好像你坐办公室的人，那如果懒的话，要一定偷懒；那学生懒的话，也要偷懒啊，偷偷的懒，希望不会被上司或是被老师发现，这样偷懒。所以这表明了说什么呢？这个懒，这个动作，这件事情是不好的，所以用偷这个字啊。成为世论说，云何懈怠？于善恶品，修断适中，懒惰为性啊。上次是讲到这里，对不对啊？那善恶品就是善恶类，善类跟恶类啊的修断事，那这个你就要自己配一配了。就善呢，善品是应要修，恶品是应该要断啊啊，所以修善断恶的事中，因为修善断恶都是事情，不是道理了啊，你从理到事了。已经从理然后跨越到事这个范畴里面去，所以这个都是什么？这个都是要做的事情，是要做的啊。所以做修善跟断恶的事啊，在善品的修事跟恶品的断事之中呢，懒惰为性，表现出懒惰那个样子的性质啊就叫做懈怠啊。所以我上次讲了，上次你们讲这个讲到那个着相修行了吧啊， 这个修行，真正的修行是指修善断恶，这是本修正修。其他是什么呢？其他就是辅行或是辅成之缘，或者是助成，其他所做，这个就是真正的所谓的在心地上用功。在心，禅师讲，常常在讲说，在心地上用功，怎么用功？那就是在心里面摄心、断恶、修善，这个叫做在心地上用功。啊，那其他的打坐、拜佛、念佛、念经、念咒、修法，啊，全都是辅行的，全都是助成之缘，啊，它的正体是什么？内心中断恶修善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它的主要的目的以及主要的主体成分，修行的主体成分是内心中的断恶品、修善品，这样的。那你如果勤打坐、勤念佛、勤拜佛、勤念经、勤修法，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都没有在做这个心中断恶修善的事，那你就不是真正在修行，就不是正修行，你懂吗？因为断恶修善是修行的，我刚刚讲过，修行的正体啊，也是他真正的目标。所以这样说，所以你念佛、拜佛、打坐等等，这些都是你修行的缘啊，是你修行外表所现出来的那个相，但是或是缘，或是所现出来的相，但是你内心里面都应该要做这个断恶修善的事啊。可是可惜什么？可惜所有讲念佛、拜佛、念经、诵咒、打坐，然后修法，讲这些东西的地方都没有再跟你提说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在念佛的时候要断恶修善哦，或是念咒的时候，你吃这个咒很好很好，但是没有说你自心中要断恶修善，都没有再这样提上一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 suppose 我们都知道，假设我们都知道，因为这个是学佛的最重要的部分，所以一般人不懂得这样做，所以做的都是什么？做的都是修行的表象。那这个佛的意思，或是法的意思，它的本意是要借着这个修行的相上的缘，借着修行相的缘，然后来进行这个断恶修善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念佛、念经、打坐等等这些，这个缘提供给你一个清净的身心的环境，所以你才可以进行修善断恶的事，知道吧？所以等于是提供你一个生物实验或是化学实验的一个那个环境，什么环境？室温20度，一大气压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细菌，对，啊，就正常的啊，那就是标准，这叫什么？标准的那种环境之下，然后你可以进行实验，啊，所以你如果在一个很污染的，或是气温不对，或是这个气压不对，你所做的实验不会成功， 啊，那你这个标准的那种环境之下，实验成功了，才能够拿到其他的环境去试一试，看看行不行。同样的，你在念佛、打坐、持咒的时候，那个就好像是标准的那种状况之下，那你去进行你的实验，那就是修善端恶的这个事情，然后可以成了，你再到日常生活中去做。因为日常中生活中有很多染污，那你一下就这样去做，你不可能做得到。你在那种很清净的场所中摄心来做，都不见得做得好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那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缘，修行相的缘的话，你没有办法，甚至没有办法觉知我有一个心，乃至于我有心有什么烦恼啊染污，你都没有办法觉知啊。然后所以修行的步骤是什么？修行的次第层次这样。我们在尘世中啊，在尘世中，然后入了你的佛堂啊，或是修行的场所，离尘缘啊，然后离了尘缘以后，就入佛法修行相的净缘，知净缘啊。那在佛堂里面，然后念佛，或是拜佛，或是打坐等等，那这都是佛法修行相的一种净缘。那自己为自己提供这样子的清净的缘，那在这个缘里面，你修摄心、观心，最后净心，然后再进一步见自心，啊，见了自心以后，开始，因为找到自心了嘛，啊，因为你开始懵懵懂懂，那个心在哪里你看不到，那找到了以后见了心，开始修断恶修善，那时候才能断恶修善，因为找到心就找到目标了，你知道，因为恶在心中，善要在心中修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恶呢？所谓恶，不是外面的恶，是自心中恶，在自心中断恶，啊，断自心中恶，于世间自心中修善，令他生长善法，啊，然后在自心中断恶修善以后，接着当然就是纷纷修正，啊，成圣成佛。五十二阶位从此开始，之前呢，前方便，准备资粮，这些都是资粮。那这里开始起正修行 ，OK。但虽然你借着这个修行的净缘呐，清净的缘呐，然后而入了这种修行的道啊，就是这就正修行道啊。不是说你就可以离那些缘，那个缘还是要有的，哎，所以就都是这一切修行都是在那个缘中修，哎，所以事项就不能废，你知道吧？你说好，我就自己就是关心而已，哎，那个是到很后面，你就真正可以离于这个事项，也就是说，什么事呢？也就是你已经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？于修行事得自在，哎，你已经可以自在，也就是说可以控制了啊。这个不管有没有念佛，有没有拜佛，有没有打坐，你都可以一样照样做这个断恶修善的事啊。你都可以摄心，然后可以明心见自心而断恶修善。那个时候可以离于相，离于事相。但是在那之前都不能离于事相，你还是要依事相啊而修性，而修心。好，接着能障精进，增染为业啊，为懈怠者滋长染故，于诸染事而彻勤者，亦名懈怠，退善法故。能障精进，就是说懈怠心所啊，懈怠这个心所，能障人 的这个精进心所升起啊。如果你心中有懈怠心所的话，那么你的精进心所就没有办法升起来，就被障住了啊。那增染为性，增就增进，增进染法为业，为业用，为其业用，就这个懈怠心所，它的业用是什么呢？就是增进染法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懈怠的人、懒惰的人，他心中本来就有染法，可是越懈怠，染法就越增加。哎，我想如果有修行的人，有修过行的人就知道，你一偷懒的话，这种种污染的法就生长。然后偷懒，你当你偷懒的时候，开始一起念偷懒的时候，然后稍微一休息一下，就觉得那个是在懒中，觉得哎呀很棒，很好爽，对不对啊？可是过了一阵子以后啊，你就会觉得烦恼啊，因为偷懒而烦恼。那可是那个时候，有时候那个偷懒已经变成它加了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已经有那个加速度啊啊，而且有一个那个叫做惯性作用，所以你想要离开那个偷懒哦，就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一偷懒了以后，然后比如说你在那个沙发上躺下去，或是在躺椅上躺下去，那刚刚躺下去的时候是很舒服，可是一躺久了以后，躺了也不是很舒服，可是也不想起来，就这样了，甚至也应该是说起不来，就起不来，那虽然躺了也很难过啊，但是也起不来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对呀，所以你那个，所以不知不觉中，你那个染法就增加了，至少你懈怠的那个法就增加了，而且我跟你讲一个很严重的事哈，很有趣也很严重的，一个修行人啊，尤其是出家人，如果白天睡懒觉，很容易做噩梦，在白天睡觉的时候做噩梦。尤其就是说白天睡得过多，譬如说本来应该是休息两个钟头或一个多钟头，对啊，中午休的时候啊，但是你睡过头了还一直在睡，很容易，尤其在多睡的那一部分很容易做噩梦，是不是？有经验吧？所以那个什么，那就是护法神啊，护法金刚啊，在整你，你知道吧？不是开玩笑，是真的。所以你就不要白天不能够这样偷懒躺下去睡啊。你看看嘛，那古代的人睡的这个修行睡的时候侧卧着，然后这个就是只是休息一下而已。那你白天都躺得那么大方，然后八字打开，你看看，那离太远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啊，说为懈怠者，也就是说懈怠者滋长染故啊，这个懈怠的人啊，他会滋长他的染污法啊。于诸染事而彻勤者，亦名懈怠。在种种染污事，很彻自己的心啊，督彻自己的心，鞭策自己的心，或是身心去精勤的追求的，不叫精勤，那个叫做也是懈怠啊。譬如说努力的喝酒，比如说当议员的人要很努力喝酒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做很多很多种生意的人也要努力的喝酒，那常常就互相敬啊，对哈，那不喝又不行，对，所以就一边喝酒一边喝完了以后就带着 身上带着那个肝的药啊，哈、哦，就吃那个补肝丸这样的，啊、哦，那精进的做杀盗淫妄的事情，都不叫精进了、啊。对，那所有的恶事都一样啊、哦，这个，三姑六婆啊，拿起电话，然后就讲东家长西家短啊，哦，就造口业啊，很精进啊，一讲就是三个小时啊，啊，那乃至于有的学佛的在家或出家都不一定啦、啊，尤其在家是容易啊，一拿起电话就聊聊聊，然后就聊道场的是非啊，哎，那一聊就一两个小时，很精进，对不对啊？那个都不叫精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解释这个，在染事上测勤者，也不是精进，反而是懈怠，而且是非常懈怠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反方向走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退善法故，因为他这样子的精进，就在善法上就越加的退步了，啊。何谓懈怠？啊，小挂糊了哈。何谓懈怠？懈怠就是对于修善断恶的事情，疏懒怠惰啊。这就是懈怠心所的体性。那他的懈怠心所的业用呢，是消极方面能障碍精进心所的升起，积极方面能增长染法。这个，也就是说，懈怠的人呢、啊，会增长染污法。还有呢，如果在染污事上彻立勤勉的人，也是属于懈怠中人，而不是精进的人啊，因为他在染污事上越努力做，越会令他退失善法，所以在染法中精进，也是属于懈怠所摄。那讲到这个，刚刚讲到说，有的人好讲这个道场的，或是同修的这种的事情啊，啊、哦，这个是非啊，啊，这个是一切这个凡俗的人的共通的问题。啊，这个你看看，因为你学佛了，所以知道。但是你若不学佛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哎，人聚在一起啊，就是讲东讲西，然后就批评东批评西，你知道？要不然没有得讲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那当然，你若聚在一起，第一个可能会讲一些好的，讲一些好的是什么？是我老公如何好。我儿子如何好，我女儿如何好，这样子，哎，那都是讲这个啊、哦。那我的讲完了，就听你讲你儿子如何好，这样子，你就会讲你儿子如何好，这样子，那互相抢着讲，啊、哦，那而对方在讲的时候都没有听到对方在讲什么，哎，就是心里面打算说，你讲完我就反攻了，这样子，啊、哦。那这好的讲完了，那就是讲是非了，讲别人的坏的，嗯，那而当然讲自己老公好、老婆好，或者是儿子好，尤其是儿女好，这个是很欢喜的。但是哦，人就是很奇怪，讲这个好的还不错，可是讲别人坏的哦，更加刺激，你知道吧？好刺激，然后特别喜欢啊，所以。而且一再重复都不会觉得烦，嗯，这就人性是这样子的，嗯，所以可知啊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社会的人，这个一起在一起讲话，就是绮语啊，那绮语就是讲一些没有用的话，废话，讲的。叫绮语，可是为什么 社会的人士就喜欢祈雨了。第一个除了是讲这个办事的事以外，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。那譬如你在公司里面，当然就是讲你公司办事或是哈那些事情。可是如果不是讲公司的事情，那除了公司以外，那你能讲什么呢？那就讲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你能够两个人一起，你拿一杯咖啡，我拿一杯咖啡，然后两个人对坐无言吗？就不行嘛，对不对？这两个人一定有病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更何况是两个人又在那个什么养茶的地方，或者说是酒吧里面，然后两个人各拿一杯，然后你看我看你，或是不看，都不讲话，可不可能？不可能的事嘛。也会觉得说，是不是两个人都失恋了，还怎么样？啊、哦，所以这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所以他一定要讲话。那讲话，那通常都是我们台语说没有什么营养的话，都是没有营养的话。那可是非讲不可，你知道吧？啊、哦。因为两个人都不讲话，那太尴尬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。可是哈、哦，出家哈、哦、是一种解脱，解脱到什么呢？解脱掉说，我有不讲话的权利。所以一个出家人不讲话，理所当然，别人不会太惊怪。反过来呢，一个出家人哦，叽叽呱呱讲个不停哦，多话，人倒是觉得很奇怪。对不对？可是在家人就没有不讲话的权利，你就非讲不可，你不讲就很奇怪，那为什么这个人会想要讲话呢？心动，越是心动荡的人，他话就越多，因为什么？心一动的话就有波动嘛，波动就风动嘛，这个，所以那个什么风动波动，不是那个风动，那个是心波，心波荡漾，心波荡漾引起风，啊，引起风，那风一动荡了以后，然后它就必须要出来，你知道吧？所以由心法震动色法，啊，心法震动，然后震动了以后，震动色法就变成风，啊，就化为风。风它就一定要出来，不出来就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出来里面做台风那不那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讲话，尤其是如果受了冤屈啊，受了委屈啊，那一定非讲不可，因为他的心很不平，动荡很大，所以他的那个心波产生的心风也大。你不吐出来的话，那这个心气。心的那个气，气流的气啊，就会使你那个心里面很难过，这样的，所以他一定要一吐为快，所以心波震荡啊、哦，好，所以心波震荡而为风，风就往上，就会引起这个喉咙啊啊、哦、那个舌头啊等等，那就发而为声。这样，所以发声，不管它有意义没有，有没有意义，就是为了要放气，放气或是泄气，要把这个气多余的气泄出来，好，接着看放逸，放逸就是放荡纵逸其心。啊，放就是放荡，纵就是纵逸啊。成唯识论上说，云何放逸？于染精品不能防修，纵荡为性，障不放逸，增恶损善所依为业。啊，看到这里，放就是放松了啊。那。逸就是逃逸了，放就是放松，逸就是逃逸啊。那这个放逸的放，跟那懈怠的那个松懈哈、哦、不一样。 因为这个放逸的放啊，跟那个懈啊，这放是懈的更进一步了啊。因为懈怠只是软弱无力啊，叫做懈怠啊。那放呢，就整个就放掉了啊。就像比喻，你放过风筝吧，啊，那你那放风筝要拉的那个线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稍微松一点点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线就是往外拉出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就可以飞得高一点或是远一点，对不对？那叫做懈，啊，然后你如果整个放掉的话，那就是放逸了。那放了以后，它一定逸，对不对？放了。那你那个风筝一定跑掉，啊，这个，所以放风筝，所以啊，我举这个例子，你就这样去想一想，修行调心如放风筝，哎，真的很恰当哦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，你要放风筝。一定要具备种种缘，至少你要一条线，也要有风筝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要好的天气，不能下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还要有风，你不能没有风啊，啊，而且那个风也不能太强，也不能太弱，太强了，你也不能放，你根本放不上去；太弱了，你个也是放不上去。所以同样，你调心的话，你这个心。要都一切都准备好，那环境也准备好，所以就包括那些啦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在放的时候，你要先把它放上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这个心也要先上道啊，对不对？你不上道，你这个人不上道嘛，不上道知道有这个词儿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个人不上道嘛，那修什么行嘛？所以要先上道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好，上了道以后，不是就好了？你还要渐渐的让它稍微远一点呐、啊。啊，但是又不能让它太远，那一下太远的话，那个一下太远的话，你知道有什么现象产生？那个风哦，我们称为叫发疯了，那个风筝发疯了，消红车啊，啊，它就乱摆。那如果那个乱摆的时候，你就要给它抽一抽，抽一抽，它就会顺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就调，就是调那个心。你在修行的时候，这个心乱动啊。放逸啊，懈怠啊，散乱啊，昏沉啊，等等，那你就要调它，吊起来啊、哦，抖一下这样子。可是你又不能抖得太厉害，抖得太厉害，你这个心弦断掉了，那就内母。好，内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讲话，就是死掉的意思，死翘翘啊。那怎么写不晓得啊、哦，就叫内母啊。不知道有没有字，然后，所以你就是不断的要调，乃至于你修，就好像修行止观一样，有没有啊？你这个，太低就昏沉了，调高一点；太高了又怎么样？兴奋了，叫什么？调举了啊，调举了也不行，再拉一拉，再抖一抖，它就会下来一点，然后止太多了也不行，就昏沉了，啊，就调一调，用观来调。那观太多了又调举了，再调一调，调到后来这样调来调去，调去，后面都是你们像你们那个 mixer 一样的微调，你知道？那调到后来就完全 balance 哈、哦，就平衡了，就是止观平衡。就是哎，止观，就达到三摩地了哈、哦，三摩地，止观均等了，达到止观均等的时候，就入了三摩地。你修止啊、哦，修止，然后心就止息了，对不对？止息了就不太动了，对不对？不太动，因为业习力的关系就沉下去了，沉下去就昏沉了，啊、哦，那这个好像止观就好像一个天平一样啊、哦，然后止太重，它就昏沉就下去了，啊、哦，然后你就修观， 把他这边关这这个砝码加重，然后就然后加重这个指关就稍微调整一点啦、啊、对不对齁、哦、但是关的太过了，太下去了，又调举了。然后调举这一次就稍微有经验了，你就再抬这边再加重啊，就放掉这个砝码，先就这样，然后这个放掉一点，然后这个指的砝码又再加，然后又让它这样子微调微调微调微调调来，就平稳了。那就是指关均等，指关均等，定慧均等，定慧均等就是三摩地，这样。那时候用那个脑波图来一放，平的啊，休息。